正道的题目是得丰盛供应的秘诀。经文是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。
好，请我们同声念今天的经文哈、啊，来。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我的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很高兴今天徐熙选的两首诗歌哈、啊，这个第一个天上窗户为我们敞开啊，那神的荣光照到我们教会啊，他的恩典也倒在我们教会里面。那第二首诗歌呢，让基督的荣美在我身上彰显出来哈、啊。世界外面充满了凶暴、残杀、肮脏的事情啊。这个，但我们来到教会呢，是一个圣地。哦，对不起，对对。啊，我们来到教会就不一样了，这里是神的国度，这里是圣地啊，这里是神喜悦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来到这里。是看见神国的美丽，神国的丰富，神国的光明，神国的盼望啊！那这是神的家啊！所以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，有一个教会称为我们的家啊！至少这个地方，我们希望看到神的美丽、神的荣耀、神的亮光啊、神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啊！这个都可以应验啊！那所以我上个礼拜给各位讲一篇信息啊，那提到呢，这个得到丰富属天祝福的秘诀啊。第一个，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教会是个丰富的教会。那丰富的教会从哪里来？重要的是属灵的丰富啊，而不是说物质或者说金钱的丰富，这是第二啊，不是那么重要。一个教会如果属灵不丰富的话，那物质的丰富没有用啊。那你怎么都不会比上天主教，他们这个财产之多啊，他们这个是全世界第一的啊。但天主教你要不要去啊？我想我怎么不要去？因为那里啊，这个属灵的亮光不丰富，属灵的这个一切的祝福不丰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去那里。我们要到一个地方，最重要。有神的丰富啊，属灵的丰富。那我说怎么都可以得到，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。那这个应许主要是一切属灵的丰富他会给我们啊。那我讲到你要认识耶稣名字的伟大啊，耶稣对门徒最后一天晚上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做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是吧？因为他到了神那里去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今天主耶稣得的名啊，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。那他是宇宙中最有权柄、啊、最丰富、最荣耀的一位，是活的救主，是活的。那有这么一位伟大、丰富的 耶稣是你的主，是我的主，我们的人生怎么不丰富呢？一定会丰富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除非你不认识他啊。那你认识他，你向他求一切的应许啊，丰富的真理，丰富的恩典，丰富的爱啊，这个丰富的神的同在都会临到我们教会。那只要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怎么奉他的名求啊，那这个很，这个是秘诀啊。我们知道主名的伟大，也知道怎么向他求啊。我们不求表示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也得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啊，属灵的丰富包括些什么东西呢？丰富的恩典和爱啊。所以一个教会的丰富啊，就是在弟兄姊妹身上碰到爱，碰到恩典啊，恩典和爱非常丰富啊。那整个教会谈不上吧，从每一个人身上做起啊，每一个人身上做起。你的身上有没有充满恩典？你身上有没有充满爱啊？如果你身上满了恩典，满了爱，好，那就不一样。教会中只有十个这样的弟兄姐妹啊，就带来教会的爱和恩典。 OK 呀，啊，我们是新约时代，是个恩典时代，但很多基督徒还在律法之下啊，你还不懂得什么叫恩典，所以恩典不丰富。对人呢，只有律法的要求，没有恩典的赦免，没有恩典的宽容，没有恩典的扶持，没有恩典的帮助，那充满了法律律法，那这个是律法之下，一个教会一定不快乐，因为大家彼此定罪，是吧？那这个不是好现象啊。一个好的教会是充满恩典的。那先从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开始，你从认识耶稣之后，你认不认识恩典？你活在恩典中没有？你对人是不是满了恩典？对家里的人满了恩典，满了爱，哎，你就这一方面你属灵上就丰富了啊。那先从每个人身上做起啊。一个丰富的教会，满了丰富的爱，满了丰富的恩典，进到这个教会，哎，就觉得有爱有恩典，这是好教会，嗯，这是好教会。那如果你踏进了教会，充满律法，彼此定罪啊，彼此猜疑，彼此不信任，那彼此不。不敞开哈，那这是个坏教会。所以一个好的教会满了恩典，满了爱。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你身上满了恩典，满了爱，你是活在新约之下，不是活在旧约啊。旧约是定罪的，看谁都不顺眼，这是旧约，你看谁都不顺眼，那证明你还没有活在恩典中，你恩典不丰富。耶稣说我来叫人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是吧？那你要求主啊，我的爱不够丰富，我的恩典不够丰富，用你的爱和你充满我啊！我求这个，我求你改变我啊，让我做个有恩典的人。那这个就是属灵的丰富啊。那属灵丰富包括其他，有丰富的话语啊。今天很多教会没有神的话，荒凉啊！现在以利的时代。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那大家就昏昏暗暗，昏昏沉沉，以利自己都打瞌睡。这个一个没有神话语的教会啊，一个好的教会充满神的话，神是说话的神，那今天向我们讲话，这个是活的生命之道，生命之道。所以一个教会常常听到神讲话啊，那也话语丰富。那昨天神讲了很多话，那这个话是没有力量的，因为是写在圣经里头，字句叫人死的，唯有灵叫人活。那所以一个好的教会满了神的话语，从哪里来？从讲员的口来。从哪里来？从主日学的老师来。神的话从哪里来？从你自己灵修里来啊。如果你的灵修，你的主日学上课，或者你听讲员讲道，你今天听到神跟我讲话了，哎，是活的啊，那这个教会有神的话语，有神的话语才是灵粮，对吧？如果神没有讲话，你永远得不到灵粮，这个不是灵粮，这隔夜的玛纳是会发臭的，不能喂养你的。这个好的教会啊，你常常听到神讲话，神天天跟我讲话，神的圣言 在我们的教会中，那这是个丰富的教会，你可以去个教会充满仪式，哇，充满歌唱，很多节目，搞了半天，今天你听到神的话没有？没有，一句都没听到，那你白去了，因为神今天是说话的神，你去教会要听到神的声音，听到神跟我讲话，那这个教会就丰富了，神话语的丰富，那是我们的主日学非常重要，每一个主日学班都有神的话，不是字句哦，不是知识哦，是今天神透过圣经给我讲活的话，活的话，那这个叫灵粮，这个叫灵粮，隔夜的玛纳是，不是新鲜的，那所以那真理，有神的话就有真理，没有神的话，真理在哪里？对错在哪里？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一个教会丰富，真理丰富，大家知道什么叫真理？真理越多的人活在真理中，一定蒙福；真理少的人违背真理，生活违背真理，做事违背真理，每一样都违背真理。你想蒙福吗？上帝是用真理管理世界的。OK， 你的一生会幸福吗？你违背真理，你怎么会幸福呢？神是照着真理来管理这个世界，管理每一件事情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丰富的教会满有真理，弟兄姊妹认识真理，生活满有真理，啊，这个是一个丰富的教会啊。满有智慧，满有安慰，神的话安慰，有丰盛的生命啊，弟兄姊妹很喜乐，很有活力，活泼，这个是丰富的教会啊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我们还不到那里啊，还看弟兄姊妹并不喜乐，看很多弟兄还是满脸忧愁啊，好像担心很多事情啊。那昨天晚上我去带鹅湾那个查经班，一个姐妹还问我，哎呀，信主不是满脸平安喜乐，怎么搞的？我还是这么多忧愁，这么多重担呢？那我告诉她，我也会经过，但是我这个很短啊，我一回到跟神交通，一跟神一连接，哎，我喜乐又回来了，我的平安又回来了，我的荣耀又回来了啊！那一个正常基督徒是喜乐的，那不喜乐的基督徒都不正常。你是正常基督徒吗？
是
好，感谢主啊！正常的举手，这样啊，OK， 还不到一半啊。正常基督徒是个喜乐基督徒。所以最容易测量你是不是正常，你就看你是不是喜乐。如果满身重担，满了忧愁啊，那你就不是个正常基督徒。正常基督徒不受环境影响，不受环境影响。保罗住在监牢里面还是喜乐。那所以我昨天晚上一个姐妹不喜乐，因为她失业了嘛，丈夫也失业，她担心了啊。像那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不担心啊，神会给我再安排一个新工作，是吧？所以满有活力啊，有丰盛的公义。俄摩斯说，唯愿神的公平如这个大水滚滚啊，神的公义如江河滔滔。所以一个教会，好的教会满有公义，弟兄姊妹行公义，懂得什么叫公义啊，日常生活行公义，教会每一件事情行公义，这是好教会，满了公义啊，满了公义。那你也看到很多教会满了不义啊，大欺负小的啊，这个那些啊，要么就是啊这个神父，要么这些啊牧师啊，欺负平信徒，根本不公义啊。那这个不是好教会。你要进到一个教会里面，满了公义公平啊，这里很公正啊，充满美德啊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但愿基督的美丽在我彰显在我身上。来，一个正常基督徒开始越来多越基督的品格、基督的美德彰显在我们身上啊！对人有恩，对人有爱啊，圣洁啊，真实、公义、诚实 这些都是很美的，有忍耐，有忍耐啊，做人啊，能够受人尊重啊，有品格，诚实啊，那这些美德丰富啊，那美德丰富的教会才是丰富的教会。那如果一看你们这个教会啊，糟糕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缺德啊，每一个人都缺德，那你这有什么好教会？人都不要去。人来这里看到有好品格、好美德，可以跟你做朋友的啊。那他还有神同在的丰富，有神同在就是荣耀啊，有神同在就感觉里面光明，有盼望，因为神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每次聚会你就哎呀，感谢主，神在我们中间，与我们同在啊！我觉得主真的啊，是你荣耀，是吧？不能在教会，回到家里，回到说，哎，神与我同在，我这个家虽然什么都没有，有神同在，那你的家是就像天堂。今天有人的家布置的，哎呀，非常漂亮，家具也很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神同在。打开电视都是看那些节目，世界世俗的很，是那个神荣耀同在不在。也许你家里没有什么东西，哎，进去，哎，神的同在在你的家中，有神同在就是天堂，没有神同在就是地狱，就是地狱啊。所以你是不是常常有神同在？那我们的家如果是个荣耀的家，是，你看这个旧约的帐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啊，云柱火柱经常在圣殿中啊。所罗门建好圣殿也是这样，荣光充满圣殿。一个好的教会充满了神同在，有神的荣耀啊，在我们中间。那这些都有秘诀的啊。弟兄姊妹平常生活就不圣洁，平常生活就不敬虔，你希望神同在吗？当然不会同在。这样的一般人聚在一起，有神同在不会同在，因为你六日都在犯罪，第七天做个礼拜，你想神会同在吗？啊，那是完全跟弟兄姊妹平常啊有没有与神同行，那都哎，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啊，你一聚在一起是一般圣徒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啊？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啊，是个属灵丰富的教会。我是把这个教会当成我的家了，所以我是很诚心跟你们讲这些话啊，因为很多教会我可以去嘛，那为什么来这里？我把这个当成我的家呢？我有一个权利，也有个义务，也有个责任，要希望这个家变成这个荣耀的家，丰富的家。好，我讲完了这些啊，比较抽象一点的属灵的丰富啊。那现在我讲一些现实一点啊，物质上、金钱上、供应上的丰富，而这个比较切身呢，不是那么抽象啊。一个教会怎么会在供应上丰富啊？有个秘诀，如果照这个秘诀去做，也不难，大家都做，神保证不缺乏，不缺乏。你看，为什么我们教会发一张这个家业呢？为什么发这么一张家业呢？啊，就是已经到一个蛮紧张的地步啊！啊，11月、12月啊，我们还没有到赤字，那如果真的有赤字付不出来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就没有见证啊，就没有见证。那所以我就因为我是神家里面的一员啊，就跟各位讲一个秘诀哈，如果都做到的话啊，上帝一定不叫我们缺乏啊。那这是个真理啊，十一奉献是个真理 ，OK， 带来教会金钱物质上的丰富。那首先我要承认，我们做传道的人并没有尽我们的责任。来教导十一奉献的真理，这是一个真理 ，OK？ 那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怕讲金钱嘛，啊，那怕讲的不讲了，那弟兄姊妹不认识了，也没有去做了 ，OK？ 呀、yeah ， 啊，今天我觉得至少我第一次在教会啊，正式的整篇道讲十一奉献的真理。OK， 这是个真理啊，啊，不是个理论，这是圣经的神的话，神的命令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真理怎么来的。十一奉献有个历史背景，怎么来的？好，那么第一个有十一奉献的是亚伯拉罕啊，这个故事写在创世纪十四章啊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段。
约珥撒冷王把以弗利士人带着俘虏和囚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：“愿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赐予亚伯拉罕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”好，
那这个故事写在创世纪十四章，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啊。五王是啊，是索多玛、俄摩拉啊，那罗德就是啊，索多玛被俘虏去了。那所以呢，亚伯兰爱这个侄子呢，去救他。那他的壮丁就有318人，北方四王中四纳从巴比伦这个地方来的，很强盛的军队，打胜啊这个索多玛，把那个都俘虏去了。那你看这亚伯拉罕呢，只有318，追啊，一直追，追到好几天呢，追到但啊，追到啊这个大马士，那你看很长的路啊，追了好几天呢，终于追到，哎，敌人在那里安宁了。你看318，你怎么打那个大军队呢？那神给他有智慧，他晚上突击，哎，敌人冷不防，怎么有这么大的军队？他分三队。一打哇，他们以为是很大军来了，他逃啊逃啊，所以他把所有俘虏全部都拿回来啊，全部拿回来，把罗德也带回来。那回到这个索多玛，大这啊，耶路撒冷在迎接他啊。那有个大祭司啊是叫做麦基洗德，你看亚伯兰把得来的财物献上之一给至高的神，那这是透过祭司献给神。这场仗是神帮我打赢的，如果神不帮我，我怎么能打赢呢？打胜这个仗，我也感恩，我献什么给上帝啊？这是第一次圣经记载十一奉献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他也传给他的孙子了，雅各也知道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一起念。
雅各喜宴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。”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神祝福，这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把你所献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
好，那是雅各逃难，因为他欺骗了哥哥，那哥哥想杀他，那他妈妈说不得了，如果他杀了我这个，那我这个没有个儿子，就送他到啊，我的哥哥家里面，啊，娶一个妻子，那就离开的姨嫂了，啊，那孤孤单单的来到路斯，那枕头睡觉，哎，半夜梦到个天梯，哇，这个通到天顶上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哇，通到天，哎，那神就站在梯子旁边对他说：“我是亚伯兰以撒的神，你所睡的地我要赐给你，你的后裔啊，要是海沙那么多啊。”那么啊，我要保护你，叫你平安去，平安回来啊。那啊，要祝福你。哇，这第一次面对面碰到神啊。从前听爸爸以撒讲有上帝，听公公啊亚伯拉罕说有上帝，那都帮助我。但是通通是爸爸讲的，公公讲的，我自己还没碰过啊。这路斯他第一次碰到神。自己面对面碰到神，啊，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，这是天的门呐，啊，这是神的殿，我要敬拜这位神呐，他就把石头立个柱子，浇上油，再向神祷告，许个愿，啊，这是神啊，啊，我如果平安去，你给我衣服穿，给我东西吃，啊，要祝福我，好，那么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，你所给我的献给你十分之一。你看这个许个愿啊，许个愿。 那弟兄姊妹啊，所有你们中间如果没有面对面碰见过神的人，第一个你就要求这个，奉我的名求，你说求啊，听风闻有你，也相信有你，但从来没有面对面碰到你，那个荣耀我还没有经验过。主啊，让我得着啊，让我碰到你啊，让我的信仰不是二手货，让我的信仰投手货，因为我碰见到神了、啊。弟兄姊妹，所有这些信徒啊，凡是很这种啊不冷不热的，都是没有碰见过神，没有面对面碰见过神。你只是风闻有神，你并没有碰到神，所以你不觉得光荣，不觉得喜乐，不觉得荣耀，不觉得兴奋啊，不觉得兴奋。你有没有求这个事情？主啊，我不能做二手基督徒，我必须做投手基督徒。我不能说风闻有你，我要见到你，听说你很荣耀，你很美丽，你很圣洁，我都没有碰见过啊。主啊，让我碰见过你一下，主啊，给我碰到你。你有没有求这个东西？奉我的名求就必得着，是吧？因为我自己经验过，我信了三年还没有碰见过神，那难怪我的信仰很软弱。还我就祷告，主啊，让我碰到你啊，让我遇见你，像摩西遇到你一样啊。哎，我大一的就神听我祷告了，他就让我碰到他。哎呀，我喜乐的想跳起来，原来基督教所讲的是个真的东西啊，他不是个只是个道理而已啊，他是个真的神啊。你看到今天，如果我只碰一次的话，我今天讲话没有什么力气了。我碰见过神一千次啊，一年365天啊。如果你活在基督里面的话，你经常碰到神啊，那你的信仰就很有力量，很兴奋，你喜乐的不得了，你喜乐会涌出来，因为你认识神，你碰到他，每天与他同行啊。来，雅各那天就碰到神了，碰到就许这个愿了。那其实这个愿很幼稚的，很幼稚。你给我穿，给我吃，样样保护我啊，我才把十分之一给你。这个很幼稚的。神也听，神也听。20年之后啊，他昌大了。他去的时候空手的，回来的时候啊，羊群牛群几百只啊，骆驼，他有礼还送给他哥哥，他已经昌大了。神已经祝福他了，哎，他忘记他已经许过愿。神说好，你在伯特利许过愿，你现在去还愿，你把当年啊跟我许的愿你还，做个坛给我祭祀。你看这是第二次啊，第二次圣经记载十一奉献啊。好，这个就正式变成是命令了啊，来一起念。
地上有
种子，是地上的种子，是世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，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。人若要吃这十分之一是什么物，就要加两分之一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这面经过，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。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的命令。好，这个就正式变成命令了啊。列祖是传下来啊，是个也许是传下来上帝的指示，但西乃山变成了正式一条重要的诫命。所以你要问十诫从哪里来，西乃山来的，神的指头写的十诫，上帝亲自默示，有权柄有权威。本来都在美国大法院都有挂十诫，现在美国人偏离神了，要把十诫拿下来，要拿下来啊！你可以拿下来，这十诫不改变了。这神管理世界是靠十诫，任何人违背一诫，你就倒霉。上帝一定照他的十诫审判你，因为很多人，上帝的律法在哪里？上帝的律法就是十诫，十条，五个指头，这不会更改。天地可以更改，神的律法一点一滴都不更改，地心吸力不会更改，物理定律不会更改，一更改天下大乱，道德定律不能更改，一更改天下大乱。那所以现在啊，什么同性恋啦、啊，这些啊，婚外情啦、啊，全部是违背十诫。 违背世界，不管是谁，你一定倒霉，一定受审判。你违背地心吸引力，从山上掉下来，一定跌死，一定跌死。神管理宇宙物理定律，违背生理的定律，你一定生病，你一定生病。你不相信看，你多喝几杯酒看看，你就生病了。因为这个定律你不能违背的嘛。好，十诫你不能违背的。那神给的诫命不单是十诫啊，十诫后面还有很多的诫命，其中的一条是十一奉献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这里有意思啊，地上的种子，树上的果子。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耶和华，这块地交给你们种，是租给你们，你们要交租十分之一，代表你向上帝交租。所以农夫种果树，你要知道这块地好，你要知道这块地啊是上帝的地啊，那上帝的地你去耕你去种，它供应营养，你要向上帝给租金，那只收你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九让你享受，你看岂不很公平吗？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是上帝的命令，他的主权啊。因为羊群中第十只羊吃草，草从哪里来？上帝给的草嘛，是的，这全部上帝来的。那你现在养大，你承认上帝的主权，我把十分之一归给上帝，这是承认神的主权。那你不纳十分之一，那神说你是啊，全国通国像盗窃一样，把我东西偷去了。嗯，所以啊，我们十一奉献都是代表我们认识神的主权啊。今天我们呼吸的空气，我们得的阳光，我们吃的水果，我们所生活的一切，都是从上帝来的。这是感恩，现在是感恩节啊。为什么吃饭都要感恩？因为没有一粒米，没有一个果子不是从上帝来的。科学再昌明，一粒米都造不出来，一粒米都造不出来，一个豆都造不出来，全部是上帝造的。那科学这么昌明吗？不是造电脑吗？造这个 microphone 吗？啊，在这个所有科技吗？啊，没有错，但一颗米都造不出来，不要说苹果啊，一个豆都造不出来。那你从哪里来呢？你总要问源头吗？这个源头从哪里来？这个豆是从爱因斯坦来的吗？爱因斯坦发明物理定律叫农夫去种田？没有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十一奉献代表我们承认神的主权啊，我们把当纳的归给他，是吧？这从神来的。好，那做了有什么用呢？他来啊，有作用的啊，一起念。我爱你是一种中常识的规矩，我以前有的定位是为主义的，应当有办法使问问题，所以赐给他们回求和他们的好，所以我对他们说，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差异。好，以色列十二支派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族，神说以色列利未族不可以耕田，不可以耕田，因为我把它分别出来，专门啊来在圣殿中侍奉真神，帮助以色列人献祭，还有呢帮助以色列教导神的律法啊，摩西的律法，还有呢以色列中啊有困难的啊有问题的，利未人去探访，去安慰，去帮助，这个是利未人的侍奉啊，这是精神方面的需要。那如果大家去种田的话，没有人教神的话，那不懂得神的道理，那大家活得就像动物一样。那为什么各位你现在进大学读书呢？为什么不多做农夫呢？因为人有精神的需要，人要懂道理啊，做事的道理，做人的道理，那谁去教？又需要教授去教嘛，老师去教嘛，对吧？那谁养这些老师呢？是吧？不可以每个人都做农夫嘛。那神家也是的，他有一般利未人专门侍奉神，教导神的律法。 那神就用以色列的十分之一来供应这样的人，供应这样的 OK 啊。那如果遵守命令呢，哎，都不缺了。那西西家，你看你回家读哈，在这个历代志一个好的王啊，结果啊，你看我们一起念哈，撒独家的大祭司亚撒利有的是从
江湖受到的
但是剩下的圣灵，因为要赐给他的名，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。你看西西家是好的王，好的王就说，哎，我们照神话，哎，一通告全百姓，一实行了，啊，利未人吃丰丰富的很，但不缺乏啊。但是说他们又不听，有时候不听啊，不听的话就被责备被管教啊。好，尼西米责备官长 ，OK， 一起念。
我
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，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分回自己的田地去了。我就斥责官长说：“为何离弃神的殿呢？”我便召见利未人，使他们照旧供职。犹大众人却把五谷、新酒和油全部送给神。好，你看。透过尼西米是以色列中心重新复兴的啊，他们被俘虏了，回国了，重建圣殿、圣城。那尼西米又把神的诫命条例安排得好好的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又他们又不遵守，利未人又不侍奉啊，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诫命，所以责备官长，责备他们又改正，改正以后呢，又好好侍奉。好，那么现在是神责备通国了。责备通国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，读过了。你们谁是夺取我的供物呢？啊，十分之一是当供的给神的，以色列人夺取。那上礼拜我读报纸，它有照相，一个天主教会叫做 Trinity。三一四天主教会，那个 Usher 那个天主教会收钱呢，是自愿的啊，他很高兴，而且一个礼拜去好几场，哎，大家就开始觉得奇怪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勤去聚会呢？啊，要做 Usher， 你知道他们美国教会都 pass 这个 play 啊，去随意奉献，哎，这个 FBI 就照个啊一个箱在上面，哎，就照着他在偷这个奉献的钱啊。你看多可笑！我亲眼看到他拿了往口袋要拿，弟兄姊妹奉献当场在圣殿里偷神的啊，这个奉献啊，所以 FBI 马上把他抓起来啊，判他到坐牢去啊，因为这种是偷小钱了哈，啊，偷了350块，不是很多哈 啊，他就说你他自己投3500块，把自己保出来。那这是个笑话啊，给各位知道啊，这个有人做这种愚蠢的事情，但是大牧师啊也偷教会的钱啊。韩国赵荣基这么有名的一个大牧师，财产过亿的美金，这么多的钱啊，他把钱用在女婿身上，啊，这长老就告到法庭去，啊，判他要坐监4年，偷取百姓的供物啊！你看这是多丢人的事情啊！所以你别小轻看了，从小到大，人都容易夺取神的供物啊！那不要讲别人了，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忠心奉献的话，我们犯同样的罪。那么你说这是旧约，新约怎么讲？好，我们一起读耶稣的教训。
莫想我来不是要你的名，我来不是要你的名，我是要你的名，我是要天地都有，地板的一点一滴都要成全。
所以主耶稣没有废去旧约的十诫，也没有废去这个十一奉献的真理，都要成全。那这个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，一起念：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因为你们将佛和回香、金菜献上，那利未人更多。
重的事情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、传道、不行。所以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好，法利赛人啊，都做到薄荷、茴香、芹菜都献了十分之一，他们以为都做到了，我都守律法了。耶稣说你们啊，更重要的事情，公义、怜悯、信实都没有做，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，那是你们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有祸了。那耶稣说你们要做更重要的十一奉献，不是最重要的，十一奉献是起码，你们做公义、怜悯、圣洁的事，你要去做，你要去做。那然后呢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，十一奉献也是必须行的。耶稣很平衡啊，耶稣很平衡啊，啊，不像这个天主教教导，哎，你们十一奉献做，做，你们是最好的信徒。然后六天你们干什么，教会都不管你，啊，你看，这所以很多很多的教友啊，他以为我都做到了，我的十一奉献，安息日会也是这样，啊，我们知道一个安息日会，啊，然后他捐了这些钱给安息日会，然后私下呢，哇，他生活啊也不公义啊，那所以很多人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要更重要的。公益、怜悯，这些要做，那这也不可以不做的，十一奉献也不能不做的啊。那我们有更高的啊，一起听听。所以，
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神所喜悦。
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
好，这是新约的教导，这更高一层的，奉献十分之一是最起码，奉献身体当作活祭。这是更高的奉献，为什么呢？我以基督的慈悲劝你们，基督对你的爱、慈悲，为完成救恩，耶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代价，那个代价之重，他为我们付，上帝为我们付，上帝不爱他独生子为我们牺牲了，那你怎么报答他？我怎么报答他？啊，我们只有一个报答，主啊，我为你活，主耶稣为我死，我为你活，这是我生活的意义。今天早上博饼聚会，我还啊也读出这样圣经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，叫我们这些人啊为主而活。那不晓得各位，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如果你能从心里说，我今天生活只有一个目标，为耶稣而活。为耶稣而活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感恩，为了感恩，那这是我生存的目的。那如果你能从心里这样讲这句话的话，你是个好信徒，你是真正爱主的信徒，你是真的一个基督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。十一奉献对你来说太容易做到，那我身体都给主了，难道我们不能做这一点吗？所以这是新约比较高的教训啊，比较高的教训，也是我对各位的期望啊，对各位的期望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看看神的应许啊，哎，我们一起再读一下。
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当在万军之耶和华中赐我家以后，以此试试我。”
你看，神叫我们试试他哎。那我要告诉各位，试试神跟试探神不一样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试探神，却没有试验神。什么叫试探神？试探人说，该尽的责任不尽，该尽的义务不做，生活中有很多的罪恶。那说没有关系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已经买了上天堂的票，上帝一定会祝福我。那这个叫试探神。这个叫试探神，有一天神的管教的手就在你身上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受管教啊，因为他是试探神。那我是基督徒不怕，我有罪了，去认罪，耶稣就悔改了，而且赦免了。那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我自己呀，读大学的时候犯过这种罪啊，我读大二的时候，我是读外文系。我就天天读圣经，天天这个我科目都是该上课我们也去上，该没有好好去读， 我说不怕，我完全为神，考试一定及格。结果那次就考不及格，就考不及格。哎呀，我一生只有一次考不及格，啊，而且还重修那课，重修。哎呀，隔那就很羞耻啊，重修那课。为什么？我试探神，我不读书，希望考试及格，上帝就让我不及格。哎，我学了个功课，以后我就该做的本分，我要好好去做啊。那试验神啊，神让我们试他。神说：“寻找心间，叩门给你开门。”你说：“主啊，你不是应许要给我丰富的灵粮吗？我希望得到灵粮。”那履行条件，你好去读，你就给你话语。哎，果然你得到，你果真得到很多灵粮。神不空说，你就发现真的世界的人都可以试试神。哎，你答应说悔改了，信耶稣的人得到永生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你讲了，我试试看，我真的信，我接受耶稣为救主。你看神有没有给我永远的生命？你看神一定给你。你看世界你的朋友，你把福音告诉他，如果他真信的话，一个个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得到最大的祝福。他有神的圣灵进到他里面，没有空的，全部会兑现。那不只十一奉献，你可以试试神了。所有的应许，你都试试看。你每个试验，哎，都应验了，那你的信心就变得越来越刚强。也就是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做的更大的事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。我试过神了，我凭信心呢，帮助神建堂七次都成功。最近的一次，我帮你们教会也帮了一点忙啊，哎，也成功了，买一个房子。最近的一次，就在这几个礼拜，啊，那个 Roseway， 我帮助了十年的教会，一直没有地方聚会，哎，碰到好机会了，碰到一个美国教会出卖，啊，这个我看哇，这个太好机会，这个不能够错过。那教会里面以前失败，是没有 leadership， 没有人有勇敢踏出去一步。那我看不行啊，如果再踏不出去又错过机会。那我觉得我是他的顾问牧师，我要负起责任。我马上打电话给那个牧师，我说哎，我看到你们的信仰跟我们一致啊，你千万不要卖给别人，你要卖给我们啊，卖给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出足价啊来买你。 OK， 那讲完以后，我就跟我的执事们讲啊，希望你们这次不要放过机会，不要再讨价还价，你再讨价还价没有掉。他们说105万，我们吃95万，我们吃90万。我说你们吃90万就没有掉了。两亩地这么好的糖，你们不抓住机会，那有 real estate company 老早已经那个 bid 都进去了啊，你都进去了。结果有三家都是 full price 要买，那个教会给我面子，因为我跟他通电话，跟他吃午饭呢，也是信基督的，他留给你们机会，啊，留给你们机会啊，这是信心的踏出去就成功了，就成功了啊，都是试验神，弟兄姊妹，神叫你试试他，试试他，你有这个勇敢，你试试神是不是真的？这个基甸试验过神，发现神是真的。他就去打仗赢了。今天很多人信仰不够火热，因为你的神在你身上不是那么真，因为你没有试过他。试试他，那从这个最简单的十一奉献，所以你试试我啊，从最简单的，所以每一个人啊你都做到啊，你看他是我请客牵上的窗户啊，打开天上窗户，无处可容啊！那所以我听了很多见证，很多这个开公司的人，他们把十一奉献给神，哎，公司更张大，上帝更祝福，哎，神应验。以色列也是这样，我身上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一做基督徒就学十一奉献，到今天，你看这个神祝福我，啊，比往年更丰富。 就因为神倾倒他的祝福给我们，保护啊，要保护，啊，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能毁坏你们土产，田间葡萄树未熟之前也不会掉下来，对啊，这是神的保护，因为农夫如果有这个有这个蝗虫来的话，一下毁坏了，那我们身上经常需要神的保护啊。上礼拜刚才弟兄提巴黎有这个有炸弹炸啊，那些人是无辜受死。那我女儿昨天叫我替她祷告，她说我要跑马拉松，这个那在波士顿发生过一次被炸，那希望我这次跑不要被炸掉啊，她说替我祷告，我也替她祷告啊。那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恶事会发生，你就我求着保护啊，神就保护你啊，成为喜乐之地啊，万军之耶，万国称你们有福，你们的地成为喜乐之地啊，所以这是神的应许啊。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，圣愿我们的家充满神爱，充满活力，充满真理啊，那金钱物质上也不缺。那大家实行十一奉献，那神会履行他的应许，大大祝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清楚的命令，主啊，也不是难遵守，都是容易的，都是明显的。隐秘事属于耶和华，明显的事属于我们。让我们在这些明显的事上都遵守，就会经历到你的祝福。经历到你的同在，经历到你的保护，也祝我们俄湾我们华人教会从今以后没有缺乏，因为有更多弟兄姊妹爱你，顺服你的诫命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